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咧以下就系第四讲嘅医学气功学，咁亦都可以称为咧医学气功导引学。首先我哋讲下咧气能量嘅被应用，因为我哋之前咧系讲到气学呢个先天气同埋后天气系被人研究嘅，被人应用嘅。咁呢一次咧个分别就系专门用喺医学上呢个气学嘅问题，因为气咧大家发现咗之后咧，觉得系可以用，咁咧就系利用啦。但系佢嘅原因点解会开始被利用咧？咁我哋可以归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可以御寒，因为我哋活动嘅时候咧，人体喐动嘅时候啊，就可以产生热量嘅。尤其是站桩咧，亦都可以令身体热量加强。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啲祭司啊治病嘅时候，因为古代祭司咧，除咗祭天地鬼神之外咧，就会兼顾埋求神治病嘅工作。咁呢啲神灵治病咧，其实就唔系咁简单嘅，系包括咗祭司发觉一啲自然嘅方法咧，系可以医病。咁佢咧就系替嗰啲嘅族人咧喺度治病。第三个原因咧，就系原始嘅舞蹈，跳起舞嘅时候咧，除咗令人哋快乐之外咧，亦都可以使到身心舒畅嘅，尤其是可以令腿部咧活动畅顺咗。因此古代咧系有余部却病嘅流传嘅，可以睇到咧以上嗰三个原因被利用，都系一个实际嘅应用方法，而且系成为咗身心健康嘅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气嘅活动方式能够成为治病嘅功能咧，就由此产生，亦都成为医学气功嘅重要一环。我哋再解释一下，譬如个灵字啊，嗰啲祭司嘅讲到神灵，个灵字咧，古代咧系原始嘅字就系一个雨字下低三个口，并冇无私个无字嘅。嗰个意义就系话佢通过咗三个口嘅管道向上天。个雨字其实个天字加啲水点啊嘛，天就下雨啦，向呢个天嚟求取上天降临一啲甘露，能够令佢个病可以痊愈。呢个就嗰个灵通或者灵感。咁喺古代咧，我哋都听过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咧就提到有所谓六艺，嗱，佢呢个六艺咧同我哋儒家嘅六艺有所不同。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东边有扁术，一个扁咧就系针扁个扁，石字边一个佛字，就系古人用啲石针咧，是刺激我们的肌肤来到治病。古代还未有金属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扁术。在南方呢就有针刺之术，在西方呢就有毒药之术。一般我们讲呢，药物呢就带三分毒，所以呢正式来讲，我们不是去随便看医生的，一般是以食疗嚟到平衡咧， 我哋嘅身体健康，即係以平常食嘢嘅方式嚟到调节身体嘅一啲嘅缺陷毛病。我哋嘅北方呢就係艾灸啦，係点燃咗一啲艾叶呢啲咁嘅药物呢制成嘅艾柱啊，或者艾卷啊，咁嚟分熱咗人体嘅体穴嘅表面或者皮肤，达到咗治疗嘅目的。咁而家大家都经常会睇到啦，但不同嘅药物可能有不同嘅对治方法，同埋呢通过熱力呢透过啲穴位同埋经络呢个效果係将熱能渗透入去体内。咁另外喺所谓五方之中呢嘅中位啦，中位呢就有两个嘅方法。第一呢就係按矫阴啊矫正嘅矫，但係足指边一个桥啊。第二呢就係导引术。五个方位有六种技艺喺黄帝内经呢是列明咗，咁可以睇到呢导引呢个名词呢就係比较上嚟讲係好早已经被归纳同埋应用喺医学上面。而气功嗰个字呢係喺稍后因为新中国1950年代嘅时候呢係开始被统一使用嘅。咁大家就用多咗呢个嘅气功嘅名词，就少用咗我哋所讲嘅导引呢个嘅原始嘅名词。咁你可以睇到呢喺黄帝内经呢清楚提到导引呢个词语嘅时候呢，就带出咗导引其实就是引动气的能量，令身体上的能量呢是周流不息，产生了治病养生的专门学科。大家可以从这个历史的考据呢得到一个证实。因为气能量的活动既然可以令身体的毛病或者改善呢我哋可以睇到佢嘅发展成为外导引术同埋内导引术啦。咁外导引术就包括咩呢？我哋一般讲叫做外练筋骨皮，相对就内练一口气。咁外导引术就话外练筋骨皮，我哋喺肢体活动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筋啦骨啦同埋我哋嘅肌肉皮肤活动嘅时候，喺嗰个能量嘅配合当中而产生一个畅顺嘅体内能量活动呢，就是由外嚟到引动内啦。呢个就基本我哋而家一般嘅带氧运动呢都可以称为接近呢个咁嘅方法。但我哋中国嘅特色呢就是会设计一套套路咩拳法啊或者咩功法啊，咁呢就成为我哋平常可以持久练习嘅方式师傅教落嘅呢个套路就有几多招式有12式嘅，咁你就要不断咁练啦，练练下呢嗰、那个能量活动就更加畅顺，令到你身体呢气血畅通，自然就百病不生啦。咁呢在外道人呢亦都有所谓叫外丹运转调阴阳，有所谓外丹功，有好多门派都有所谓外丹功外丹功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将这个空间的能量呢加上你体内的能量呢成为一个丹，即是说那个能量有积聚有较大的囤积的能力啦，原来囤积咗咧就叫做丹，喺 人體之外都可以囤積嘅。當呢個能量囤積之後呢，可以運轉啦，可以作為運作啊、轉動啊。咁我哋一般就話我哋嘅術語就係陰陽嘅失調，好啦，就調和到佢平衡返，喔、哦、身體就變成冇毛病啦，身心健康。另外呢，喺內道引嘅發展呢，就叫做內練一口氣嘛，就係提到內練一口氣，就話我哋個點呼吸呢，點樣用呼吸嘅方法令到我哋身體內部需求嘅氧氣係加強，這個就最基本了。但是其實再深一層的層次呢，就講到我們怎樣令這個氣啊成為了新陳代謝一些的活動能量，從我們身體需求的氧氣呼吸的作用帶引到去細胞能量的新陳代謝，這個就是深一個層次的所謂內氣的講究同埋鍛鍊啦。亦都古代嘅術語稱為氣嘅後天反到係先天，即係話喺微細嘅每個細胞嘅能量嘅交換當中，新陳代謝呢個能量交換呢，就產生咗一啲特殊嘅活動能力，最後尾呢就成為我哋嘅所謂精氣神嘅活動，可以成為結丹啦。結丹嘅意思就係話身體內部嘅氣能量亦都可以積聚成為我哋嘅使用。呢個氣能量嘅結丹學呢，喺道家嚟講係相當之重視嘅。呢個精氣神點樣樣可以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喺外在嘅形態呢，我哋講練形神啦，練一個肢體嘅形狀同埋精神嘅結合。內呢就係精氣神嘅聚集，喺內外配合之下呢，就可以成為一個人嘅單道嘅一種總結。喺導引呢個嘅練習當中呢，令到內氣嘅凝聚，令到氣嘅活動嘅暢順。這個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些老師又想提回導引學這個名詞，找回我們在黃帝內經的提出的導引，因為呢除了黃帝內經之後呢，在很多朝代不同的年代呢都比較多用導引這個名詞。當然我們亦都有講到氣，譬如說五運六氣啦，亦都有呢所謂我們叫做肝氣啊、心氣啊，或者胃氣不足啊，在中醫學上呢的應用呢，其實都是兩者有兼顧，但是在調養或者是養生方面呢，我們都要活動為先所以很多的門派的功法呢都是以外動功為主或者為開始因為內功呢內導引的方法呢可能比較困難啲啦，或者係比較微細啲啦，喺呢方面呢就各有各嘅門派嘅特色亦都有喺道家嘅傳統所謂有南宗啦北宗啦最後咩呢又成為一個名詞叫做姓名相修。咁咩叫性，咩叫命呢？性就係智慧啦，命啊當然係身體嘅生命健康啦。喺呢度嘅意義就係話，我哋除咗鍛鍊我哋嘅肉體生命之外呢，其實可以增加我哋嘅智慧。就古人就將呢個導引學由外導引進為內導引，總結成為性命相修我們日後有機會呢就專門講這個性命相修的課題但是我們呢就不能不知道就說在古代的時候當發展到 性命學嘅時候呢，就提出好多人類嘅智慧問題，對生命嘅態度問題，呢啲都係呢我哋喺中華嘅養生呢方面我哋嘅良好發展。總結嚟講呢，就係從氣嘅感覺做一個導引嘅技術或者係學問，再去到我哋人嘅生命觀。有關於喺典籍嘅記載呢，我哋嚟睇一睇。喺莊子嘅《黑義篇》講到呢，吹去呼吸，吐故立身，鴻經了身，為受已矣。此導引之事，養形之人，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嗱，呢度就講咗呢，嗰啲人呢就用呼吸嘅方法導引之事嚟嘅，為咗咩呀？養形啦，令到身體呢形態呢係得以養生。呢個就是彭祖，我哋有個傳說講呢，就話彭祖有成800歲咁呢，據一般而家嘅理解就係話呢，彭祖嗰個部族可以因為身體健康比較強大，佢個族群呢可以有800年嘅經營，即係話冇被滅族咁樣。咁另一段呢就係《呂氏春秋仲夏記古樂篇》，昔屠唐氏之始，因多制服而暫職，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氣鬱瘀而滯者，筋骨失縮不達，故作為武以宣導之。嗱，呢一段喺《呂氏春秋》就講到呢，哦，原來啲人呢可能就係因為耕田啊，喺水道處做嘢，風濕啦，一般我哋而家嘅理解，有啲水氣積聚啦，咁啊唯有就跳舞啦，行得唔好嘛，咁啊調翻轉頭咧，揾啲舞步嚟到將嗰啲氣血咧就疏通翻、宣導翻。嗱，呢個就係話氣功嘅原始嘅可能嘅來源，重要嘅一啲嘅講法。咁原來咧，佢指圖堂個圖係指一個地方，就係平遙古鎮啊，佢現代一啲嘅考據講。唐嘅地方呢就係太原，唐唔係唐朝啊，好早嘅時期，係太原嘅地方，都係指嗰度喺黃河流域嘅相關嘅地方呢，喺嗰度引出咗一啲嘅可以係風濕啦問題，而帶出咗一啲舞步。咁另外一本嘅重要著作就係《淮南鴻列》，有部分人講到呢，就係話《淮南鴻列》係將好多嘅導引學、氣學嘅資料呢作為一個總結，因為呢本著作呢就喺西漢嘅初年，漢武帝之前呢，就係嗰個時間編成書嘅，剛剛就係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漢朝成立啦，咁啲人就重新揾翻啲書出嚟。咁《淮南鴻列》呢本書，佢有幾段啊，尤其是有個精神嗰個篇章咧，係值得大家去深入研究嘅。第一段就係、是：是故血氣者，人之花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乎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外越，則空腹充而嗜欲省矣。空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是達矣。耳目清聽是達，謂之明。嗱，呢一段呢就講到血氣嘅關係。原來呢，我哋內部嘅血氣運行呢，就好似喺內臟 活動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就會成為人體嘅精華，表現咗喺我哋嘅眼耳口鼻，喺面上或者五官或者外形。因為其實氣血唔係淨係藏喺五臟之內嘅喎，係會流動喺皮膚表面啊，流動喺其他嘅成個身體嘅外部嘅。仲有喎，如果氣血喺內部喺空腹係充足嘅時候，即係話血係我哋講物質啦，氣就一啲嘅新陳代謝啊，推動活動嘅能力啦。嗱，呢啲全部係足夠嘅，有營養嘅血液，有活動嘅能力都係充足啦。哦，咁我哋反為咧就會冇咁多慾望喎，冇咁多需求喎，身體內部自然充足啦，就冇去追求一啲外在嘅慾望，包括飲食啊各方面嘅思維。咁嘅時候咧，反為耳同埋目咧係會更加清明啊，聽嘢咧會清楚啲，眼會睇清啲，我哋嘅視線同埋聽覺咧就達到更加好嘅功能，咁先叫做咩啊？明喎，呢個咧好清楚講咗我哋嘅氣血喺人體內部嘅情況同埋外部嘅表現。嗱，呢就係我哋所講嘅氣功嘅啊！咦，點解你精神咁好㗎？啊，原來你有練氣功，因為你有個氣嘅充盈啦。第二段咧，所謂真人者也，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自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畏復撲，體本普神，以遊於天地之範，茫然仿陽於塵埃，塵垢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考，忽在於心。嗱，呢一段咧就進一步提到我哋嘅所謂修練啦。修練嘅深度，剛才講嘅係精氣神個氣啊，尤其是你個氣咧，就係個氣度、氣質啦。修到成功咧，我哋稱為真人。所以呢度提到真人咧，嗰個情況係點㗎？正話講啦，性命相修個性情咧係合於道。嗰性情合於道咧，個人自然㗎嘛，氣咧係比較平和啦。故有而若無喎、個人咧。嗰、那個氣因為充盈咗，飽滿曬，充滿曬氣就反為好似冇，即係我哋經常講嘅一杯水，如果你斟滿杯水，根本都唔知有冇水，根本充滿曬水啦嘛。所以若無啦，好似冇咁，其實已經係有曬。實而若虛，如果以虛實嘅嚟講咧，好似冇嘢咁，見唔到嘛。其實就全部都實在有曬，嗱呢個咧就是我哋嗰個用氣血嘅睇法，氣血咧就成為我哋嘅精神嘅支柱或者精神活動嘅能力啦嘅體現。處其一不知其二，當佢做一件事或者喺一個情況之下咧。佢唔會去諗到第二樣嘢，即係我哋叫心無雜念啦，氣定神閒啦。嗱，呢啲你大家聽到，冇乜嘢喎，氣定神閒。其實呢句說話咧，正正就係一個修練練氣功嘅人嗰種嘅程度啊，去到較為高嘅水平啦。自其內不識其外喎，當我哋能夠在氣血內部的修練控制到的時候，不需要理會外在。為什麼？外在的東西刺激不到它，引誘不到它， 明白太素，一個人好朴素啊，好唔需要去貪圖外在嘅物欲啦。睇本普神個精神呢同個身體係結合嘅，唔會話個精神走咗去，哇諗住其他嘢，雜念多多嘅。但係其實呢個精神之大呢係好闊嘅，可以去到天地，因為但係精神係好定喎，好穩定喎，穩定而擴大，就唔係我哋一般人嘅所謂雜亂而唔穩定，太多諗法啦，呢個精神係散嘅，分散嘅散，散得嚟呢容易去亂啦。我哋練氣功嘅人呢就係話集中而大，哇呢個就係個分別。好似呢離開我哋塵垢之外，其實有咩呀，客觀啦，跳出嗰個事物嘅所謂捆綁當中，個人呢係冇機心，冇去成日諗住啲古靈精怪嘅嘢啦。以下呢我又想講一講一氣功法。近代嘅一氣功法呢由蕭昌明所創。咁好多人就會提到就話，咦近代有出台呢個引書喎，會唔會好多功法都係由呢個引書而開發出嚟嘅呢？因為呢本引書呢係公元前186年成書嘅，佢嘅特別之處就係記載住四時呀，即係春夏秋冬嘅養生注意事項，唔同疾病呢可以有唔同嘅功法呢係到去治病，即係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仲有就係養生之道嘅理論同埋實踐呢相當之完備。咁但係我哋反觀返近代人蕭昌明呢個大宗師，呢位大宗師呢佢嘅方法呢就係唔係以外道引為主嘅，佢嘅方法呢就以一個簡單嘅外氣治療為主。佢嘅開創性呢有以下幾點。第一呢佢係首先提出咗先天之氣，先天之氣嘅呢氣字我哋都提過啦，就係上高一個記字嘅偏旁，下低一個火字。呢個先天之氣嘅氣功治病新方法，開創咗使用空間能量嘅先河，對中國現代氣功嘅發展呢有深遠嘅影響。第二點嘅開創呢，佢就定立咗醫病服醫心嘅最高法則，呢個係氣功療法嘅原則，亦都係一切導引學同埋自然療法嘅終極理想嘅總法則。第三點嘅開創呢，佢有正確寬懷嘅人生意義，從人生意義當中呢可以成為治療疾病嘅方法。生命道德呢是可以提升的，更加是徹底治病的良方，是氣功修練的基礎原理。因為氣功的修練除了自己的修練，原來都可以替別人治病。在這裡呢他提出了廿字哲學，就是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功，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這個廿字哲學是一個正能量的思維，亦都成為了氣功的核心能力。這種善德的行為是可以自救救人的。德氣的修練，即是道德和氣功的修練是結合的，正正就是經絡氣血的暢通。因為我們的道德和我們的氣的修為呢是在內部，但在數來說呢正正配合了十二的經絡和八大奇經， 總和呢就是20。其實用簡單其中的兩個字呢已經威力無窮了。所以廿字成為人生的指南針，治病當中成為了妙藥金丹，亦都是修真練氣的天梯。第四點的創傷呢就是依練結合，因為採用先天的氣絕對不會損失自身的真氣，在這個先天之氣和後天之氣的混然當中呢就產生了一個醫療的效果了。第五點的創新呢就是空間是氣場來的，空間既是道場，修練的道場，亦都是氣能量的場所，完全吻合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大道一體思維，我們不需要切割分離事物，保持了整體觀，所謂舉手是金露，令人枯木逢春，手到病除。在這裡來說呢，一氣功法呢是確是有多方面的創建，創造的時間大概在1901年，蕭昌明大宗師呢就用這個方法替人醫病，雖然是屬於外丹功的簡易應用，起初的時候呢就稱為精神治療，咁後來呢就被稱為一氣功法，或者有啲嘅稱呼呢叫做精神理療。咁我哋呢喺呢度嘅開創呢就成為咗近代氣功嘅重要部分。當然喺呢個氣功嘅修練當中仍然係可以有多方面嘅應用同埋研究，將來再同各位聽眾分享。多謝各位。